十一章，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主，求主教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那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地直求，就必起来找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读经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请邓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情辞迫切的直求。邓牧师请。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回到他面前来敬拜，让我们能够享受主的恩典。有一个渔夫和他的同伴出海去钓鱼，谁知忽然间遇到暴风雨，波浪翻腾，船快要翻了。同伴这时候就对他说：诶，你不是基督徒吗？赶快祷告啊。哎呀，不行了，我已经15年没有去教会了。但是这个情况很危机，同伴们就要求他说：还是祷告吧。最后基督徒就祷告说：上帝啊，我已经15年没有烦你了，如果这次你救了我们顺利上岸，我答应你15年内一定不会再来烦你。你说这是真正的祷告吗？很多基督徒都知道要祷告，但是否知道祷告的意义呢？有人把祷告当作是一种来往交易，好像和神做一个买卖，我到神面前付出时间精神，全心全意的付出，照他的方式，他就必须照我所要的给我，就好像买卖签的合同，有一个合约，我做了什么神就要兑现什么，我服侍他，他就赐给我力量，我奉献了金钱生命和时间给他，他就必要保护看顾我。像许多其他的宗教的信众和信徒，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来供奉求告他们自己的神明，求神保护看顾施恩赐福。那有人认为祷告是一种特权，神的儿女可以到神面前支取恩典和力量，神就好像一个提款机，你可以随时到神面前照着你的信心你的需要随意提取你想要的款项。哈，多么的好。祷告究竟是什么呢？和神打交道，做买卖交易，祷告是提款，反正神有无限的丰富的资源，凭信心胆量 就可以赶赶提取所要的款项。那在你的观念里面，究竟祷告是什么？那我们知道耶稣教导门徒的公祷文里面有两处记载，一处是在路加福音这里，一个是在马太福音6:9-13，两个有点不同。那一般上基督徒我们都会背诵马太福音的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那路加这里把路加福音在这里作者把这个背景说出来，说有一个门徒求耶稣教导他祷告，很可能主的生活、主说话的权柄和能力很吸引这个门徒，让他很羡慕。那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施洗约翰教导门徒祷告，所以这个门徒就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主教导他怎么样祷告。那今天我们就从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这段经文里面思想祷告的内容、祷告的态度和基础。所以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祷告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为神和为人。那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里面提到两方面，第一个就是为神的事，第二就是为人方面。那神永远是第一位。第一方面，神就是提到为神的名、为神的国、为神的旨意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神的名是分别为圣，提醒我们不可以随便乱用神的名，反而应该在那些事情上，在行为上高举荣耀神的名。那神的名是配得我们尊崇，我们也有一个使命感去颂扬、去高举神的名，传扬主的福音，让更多人来认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那愿你的国降临，无论在哪里、什么地方，让神的国彰显出来，神的救恩、神的义、神的全能、神的智慧照管护理大地，万物都彰显出来。那我们不是面对困难逃避责任，我们期盼神的国快点来，不是这样，而是更应该借着我们的见证传福音，让神的国降临在人心里面，彰显神的大能。让我们一起盼望等候那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全能荣耀完全实现，就是神的国降临在人间。愿你的国降临，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神的心意定下的计划所要施行的一切毫无拦阻地运行在地上。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要先行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乐意当他的时刻使用我们，成就他的美意。可能有人会想，既然神的旨意已经立定了，似乎我们祷告就好像显得不重要了，如果不失去神，我们怎么样努力祷告，不去祷告也没有用。但是如果失去于神，即使我没有祷告也不会有任何影响，神仍然可以照他的全能和旨意成就，所以又何必祷告呢？其实祷告是建立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借着祷告来寻求明白他的旨意和带领。那祷告不是我们说去推动神的手工作，而是顺服等候神，让神感动我们的心去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唯有祷告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按照他的心意而行，不走自己的道路。想一下，你有多少为神的国、为神的事祷告是在彼时呢？不单是为着教会的需要、侍奉方面的需要祷告，那我们是不是为着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祷告？我们生活中更应该彰显他，我们更应该顺服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当然我们不能一方面为着神的国祷告，一方面我们在生活上却没有见证，甚至羞辱主的名。所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二方面，我们说为人，神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天父，不是说我在天上的父，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基督的信仰是肢体彼此的关系，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因此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耶稣教导我们为着别人的需要，为着我们自己生活日常的需要、属灵的需要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感谢神，我们天父非常在乎我们实际生活需要，我们每天所需要的他会及时供应，你相信吗？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6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不要忧虑说吃什么 喝什么、穿什么，我们需用的一些东西，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特别在疫情期间，弟兄姐妹可能在生活上有不同的需要，可能家里的电器坏了要修理，不晓得怎么办，或者某一个弟兄或者家里成员薪水减少了或者被裁员了，孩子的学费、父母长辈的医药费等等都可能成为负担，那我们可以在祷告把这些重担卸给神，求神他帮助，那相信他必定施恩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他必定及时的供应。那我们不单是为自己的需要祷告，我们也花一些时间认识我们周围的人，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为他们祷告，更实际的帮助他们，或者神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应允攻击他们需要也说不定。所以我们为自己为别人代求，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神在人属灵的需要，他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面对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有各样的人事物试探我们，叫我们软弱跌倒犯罪，有许多我们随时看得到的那个凶恶败坏的事情，那也有看不到的黑暗邪的势力，都随时要侵害吞噬毁灭我们，让人防不胜防。当我们打开报纸，我们看到世界有多么的混乱败坏，在这些当中基督要怎么样站立得住呢？唯有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因此主耶稣教导我们要为着属灵的需要祷告，呼求他赦免我们的罪，在面对试探凶恶的时候及时拯救我们。今天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需要，求神供应我们，却忘了求神帮助我们也面对这个世界上的试探凶恶，为自己和弟兄姐妹的灵命祷告，与神的关系属灵的成长来祷告。或是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因为疫情的缘故灰心软弱，或者面对一些属灵挣扎被罪试探，不想参加聚会了，反正有这个线上聚会不想来实体崇拜了，不想读圣经了，很软弱。那记得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离了主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所以当面对试探引诱的时候，一定要向我们天父祷告，寻求他的帮助，靠他的恩典能力胜过这一切。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那如果我们知道哪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可能面对试探软弱挣扎，那我们不是去责备去论断他们，而是真的去为他们属灵的需要祷告，关心他们，尽力去挽回他们。那耶稣教导我们为什么是祷告，祷告的内容在神方面，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人方面，日常实际生活的需要，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在属灵方面的需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第二方面，我们看祷告的态度。第五节到第八节，其实主要讲到说，祷告是恳切和谦卑。那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是很实际很简短，是容神一人的。讲了这个内容之后呢，接下来在第五节到第八节就用半夜求饼的比喻来说明祷告应该有的态度。作为牧师传道人，我们最担心就是三更半夜接到一些电话，99%是不好的事情。通常这个时间不会有人告诉你说，啊，牧师我要结婚了，好消息会半夜跟你说吗？除非这个人是一直求婚求不到，或者一直结婚都没有办法结婚。一般上90%都是可能不好的事情，可能某个人紧急入院了，或者情况危急，或者哪一个人去世了。那通常我们都知道晚上都很自动，不会随便打扰人，当然紧急状况是例外。那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就是 midnight call， 好像半夜来的求救的信号。那当时在中东巴勒斯坦，犹太人出远门，为了避免当时那个热烈那个暴晒，所以很严的，所以通常都是在太阳下山之后他们才开始赶路。那如果距离远一点的话，可能到达目的地已经很晚了。那当时很多地方也没有这样的像今天这么多所谓旅馆，那一般上都是住在当地人的家。而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很注重接待过路的客旅，那么他们在吃晚饭的时候总会预留一些食物，让过路的客人有食物可以享用，可以来款待一些客人。 那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一个人晚上走路，深夜到一个朋友那里，经过长途跋涉，他已经精疲力尽，朋友很热情地接待他，不过这个朋友却发现到自己家里的食物已经吃完了，没有任何食物可以招待客人，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客人这么远来半路来到，肚子肯定饿了，所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这个朋友就到邻居的朋友那边敲门要求借饼。那可能新加坡年长的弟兄姐妹也经历过人挤人睡觉的体验，在五六十年代初期的政府住屋，只有一房半厅或者一房一厅，都是租赁住屋，很小间。那时家庭孩子也比较多，一家七口八口，可能七八个人十个人挤在地板上睡。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概也好像这样，多数都是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屋子，全家人都睡在一起，如果一个人起身就会打扰到其他人，特别乌漆抹黑没有电灯，因此在夜间没有人随便起身，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全家人都安睡了，忽然听到一声敲门的声音吵醒大家，这人可能会想，哎呀，到底发生什么紧急的事，根本不是紧急的事，敲门的人不是说，哎，我妻子病了，不小心跌倒流血不止，请你来帮我，他也不是说我的儿子病重呼吸很喘十分辛苦请你过来看看怎么办。这个来敲门的人说，请借给我三个饼，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好摆上的，来借饼，有没有搞错？三更半夜人敲门跟你说借饼借东西，扰人清梦。所以这个人很不高兴，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了，妻子孩子都睡了，我不能起来给你。真的不能起来吗？这个朋友不愿意起来把所要求的饼给他，他觉得烦死人了，不是他不能，他真的不愿意这样打扰到家里其他人。那按理来说，借饼的人吃了闭门羹应该走了算了，那邻居都直接说 no， 那你就应该算了，换成是你是我早就不好意思，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再见。但是想不到这个人不肯罢休，继续敲门恳求朋友帮忙，他厚着脸皮很不客气的继续在那里不断的敲门，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不但吵醒这家人，恐怕连左邻右舍也干扰到。那为什么他这么急呢？可以看出他很在乎招待他的这个客人，促使他愿意谦卑放下自己，宁愿打扰甚至烦死这位熟睡的邻居，也非得借到饼不可。结果怎么样呢？屋子里的朋友迫不得已来起来把饼借给他。不过请注意，耶稣在第八节特别说明，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地持求，就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情辞迫切的自求，中文圣经和本修订版把这个词译作为不顾面子的直求，那中文圣经新译本翻译作厚颜地直求，你可以说厚颜无耻，好像厚着脸皮不失羞耻，很霸道显得无理的继续在那边求，好像求到得到才很罢休，你说这样是不是令人讨厌？那耶稣是要我们学习这样的方式，不胜其烦，不顾羞耻的搅扰神，持续不断的坚持耐心应想要得到的东西，这样神一定就应允吗？肯定不是，这样的祷告是违背常理的，与圣经一般上教导我们说要寻求神的带领，顺服耐心等候神，不是强求，这是背道而驰的，肯定耶稣的目的不是这样。那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耶稣也用另外一个例子来教导人如何祷告，似乎也是这样的一个教导，同样让人感到很惊奇。那比喻中有一个冷漠不义的官，还有一个寡妇，那个寡妇就求那个官给他伸冤，那个官开始不想给他伸冤，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最终那个不义的官他怎么说呢？只因这寡妇烦恼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然后接着耶稣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这里好像也是说，这里积业的去打扰神，后无 厚颜无耻的追求得到所要的东西才可以。不，我们要清楚知道，神是不打盹不睡觉的。神不是那个在船上和孩子挤在一起不方便起身不想被打扰的那个朋友，也不是那个不惧怕神不尊重世人的那个不义的官。神不需要我们这样苦苦哀求才勉强的答应我们，神总是在那边等待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开口祈求寻找后门，他就立刻回应。所以这两个比喻的中心不是强调那个求告的对象，不是指那个求告的对象，而是求告人的态度。这个人愿意为朋友谦卑放下自己，不顾一切的请求邻居，情辞迫切，甚至好像死缠烂打的地步也愿意。那耶稣之前刚教导门徒为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为他人和自己需要祷告交托，之后就教导门徒应该有的态度。那如果我们为做这些事情谦卑恳切的来到神面前祈求，神一定悦纳。问题是说，一个人是不是在乎还是不在乎？如果不在乎，怎么可能有迫切感呢？你的祷告是很在乎，是真诚很在意的，你才有迫切感。那圣经中的确有那样在乎斗胆与神讨价还价的祷告，在哪里？旧约，看一下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我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你一些亲属所住的那个城。亚伯拉罕怎么说？主啊，假如那地方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这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他的人吗？神说，好吧，我应允你的祷告。亚伯拉罕又说，假如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就毁灭全城吗？神说，我当然如果见到45个，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说，假如那里有40个怎么样呢？神回答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没有停在那边，亚伯拉罕继续在乎你城里面的人，他继续这样的血价不断的求，不断的叩门，好像毫无言辞的来到父神面前求。最后神答应，如果有10个义人就不灭那个城。今天我们可以反省，我们是否在乎神的国、人的需要，促使我们可以情辞迫切的来到神面前祈求。我的岳母今年94岁，我和师母为她多年祷告，为主她救恩，到现在还是如此。那你说这样的一直祷告，难道神会烦吗？肯定不会。为什么我们不放弃？因为我们在乎。虽然那么多年没有果效，我们继续祷告，把它交托给神，这是我们能够尽的力量。那相信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为做某一些事、某一些人，我们祷告没有应验，我们不灰心，我们继续祷告。那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可以为做家人的救恩、弟兄姐妹的需要、侍奉的果效，或者我们的挣扎，我们在乎，我们情辞迫切，谦卑来到神面前求，有恒心的继续交托给神，不放弃。Don't give up。神一直都在关心、聆听、等待着向我们施恩。那我们的态度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讲到祷告的态度，是不是恳切？是不是在乎？是不是情辞迫切？谦卑的求。第三，那我们凭什么祷告呢？耶稣就讲到祷告的基础，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讲了祷告的内容和态度，耶稣接下来就教导门徒说，我们凭什么可以如此祷告？当然凭我们与神的关系。那耶稣在这里是要用家庭的概念来说明，祷告就像孩子来到父亲面前一样。耶稣不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朋友，我们的好朋友。耶稣也不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法官，我们天上的权能者。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提醒我们的身份地位是何等的高。我们是他的儿女，清楚这个父子儿女的关系多么的重要。因着这个特别的关系，神允许把天上一切的丰富赐给我们，这是我们深信不疑的。你真的相信吗？ 确定和有把握吗？那这不是可有可无的。今天你和神有没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有没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地位？感谢神，神的儿女啊，这么尊贵，这么荣耀，你不特别珍惜吗？那如果我们不以家庭的观念作为基础来看祷告，我们不明白神是我们的父亲，那耶稣所讲祷告的教导都不合理。既然信靠神又持续不断的打扰神，只有孩子才能够这样。刚才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似乎和神在讨价还价，得寸进尺。那摩西也在另外一处对神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要不要把我从这地领上去。摩西与神好像争论，好像在提醒神，神你说过什么，你应许，不然的话就不要了。那你看这些伟人，他们到底为什么这样与神说话？因为他们和神有密切的关系，知道神是他们的天父。哪一个孩子回到家，他需要问说，爸爸可以开门让我进去吗？当然不用，家里的门总是为他敞开的。他回到家里，他可以需要问说，爸爸我肚子饿了，可以吃晚餐吗？我累了，可以今天晚上睡在这里吗？当然可以，因为他是家里的孩子。所以在第九节到第十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自然的，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那希腊文的动词是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叩门。这里祈求是用口的，不但用口说，不只是用口说，而且走到哪里，不单只走到哪里，而且在那边敲门。我们是不是来到神面前是这样的迫切，是这样的不断的求，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叩门，这是他一个态度，这是一个态度，这也是我们知道说这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求这位创造宇宙全能的真神，因为我们和他有这样特殊的关系。他如果不是我们天父，我们怎么敢如此呢？今天谁敢叫英国的威廉王子帮他绑鞋带？谁敢叫他帮他拿杯水？我想只有他八岁的两岁的儿子还有六岁的女儿可以这样做，没有顾忌的到他面前。小孩子根本不会分辨什么是重大，什么是微小的要求，他们随时随地都提出要求，不断地提出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就是小孩子。即使他的太太也不能毫无顾忌地向他提出这个要求，不过他的孩子却可以。那你想一下，如果在半夜配偶半夜四点对你说，请你拿一杯水给我，如果你知道他不是生病啊，如果你很累，你大概会说，你怎么了，你生病吗？我很累啊，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拿？不过当如果那个是五六岁的孩子，你可能就不会说很累，很累你还是起来，因为他是你的孩子。那小孩子可以毫无顾忌的大胆，甚至没有无理的扯着父亲的衣袖说，提醒他，哎，你说过你答应我的，可以这样一直对爸爸说。邻居朋友甚至配偶如果这样的态度就显得很无理了。但是孩子提出这些要求看起来是好像被许可的，是合理的。你对你那几岁的孩子，你会拒绝这样的要求吗？不会，你很欣然的接受。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孩子，别的孩子就算了，但是他是你的孩子，你很在乎，当然可以。那除非你明白，当你成为基督徒，你与神的关系是彻底改变的，否则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些古时的先贤，好像亚伯拉罕、以撒、摩西，他们怎么与神这样交谈。不只是如此，你也没有办法解释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好像死缠烂打这样。耶稣要说出的那是迫切，那是在乎，那是一个恳切的信任，信任同时也是恳切在他面前。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基督徒得了儿子的名分，神是他们的父亲，这样的祷告是合情合理的。人会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接近神，有些人说，神啊，求你做我的靠山，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 我付出时间专心祷告，到教会参加崇拜，读圣经，努力过基督生活，我尽力做到最好，这样你一定要帮助我。这样与神的关系真的是孩子和父亲的关系吗？还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你跟雇主签合同，同意为他工作，然后期望从你雇主那里得到工资，你期望能够得到一些福利，甚至希望能够随时到雇主那边提出一些额外的要求。你可能不是充满喜乐的毫无顾忌的去，不过你是期待这样的去来到神面前垂听你的祷告。除非你真的觉得自己努力做好了，配得神的应允，否则你不会继续来到神面前。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祷告方式。不过坦白说，多数基督徒都是这样与神亲近，刻板的例行公事，而不是亲密的与神与天父相交。那另外一种正确的方式是，神啊，我感谢你，那我成为你的儿女，你成为我的天父。我没有办法过良善的生活，但是由于耶稣为我所成就的一切，因为他为我的罪死，我不再做自己生命的主，我就单单的信靠耶稣，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因为我是你的孩子。就是这样，得做儿子的名分，并不是说一个人在本质上改变他的行为，本质上改变或者行为上的改变，而是关系地位上的改变。这个改变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到，而是天父的作为，他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权，他成为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可以这样亲密来到他面前，无条件的被神接纳，可以进到神面前。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独一无二，他是你的天父，你是他的儿女。所以不要把神看作是老板财神爷，把神看作天父，不是靠自己努力得救，而是靠着基督的作为得救。对神说，求你因我做的努力帮助我，垂听我的呼求。还是你对天父说，求你因基督所做的工作帮助我，因为我是属于你的。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今天你是哪一个？如果你第一种方法去接近神，你的祷告和人生都充满了一种焦虑、刻板、形式化、断断续续，也没有绝对的把握。你的祷告通常显得很无助，绝望的时候才祷告，而祷告的时候没有被应允的时候，你感到很焦虑、失望、灰心。怎么会这样？员工期望明白自己的雇主，小孩子不一定期望一定能明白自己的父亲。孩子知道父亲爱他，知道他父亲可能做了一些他不明白的事情，孩子可能会说，大人都是这样，我们不明白他所做的，但是我知道他爱我，就是这样，我知道他爱我，他肯定会帮助我。这就是孩子单纯的信心。你这样单纯的来到天父面前，你真的知道他是你的天父吗？你真的认定他是你的天父，你是他的儿女吗？就这样来到他面前，坦诚的，毫无顾忌的。当我们说像孩子接近天父一样，当然并不是我们就可以没大没小、草率随便，忘记神的威严、尊贵和圣洁。刚才我们提到亚伯拉罕，虽然他不断的在神面前祈求，好像跟神讨价还价，不过如果你看亚伯拉罕他的祷告，他还是说的很多。他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你是审判权力的主，求主不要动怒。他还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过他真的就像孩子一样来到神面前，因为 他在乎，他就是这样求。神是我们的天父，不过他也是大可畏，宇宙的君王，完全威严、尊贵、圣洁，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当然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像小孩子尊敬父亲，开开心心、充满信心的向我们的天父倾心吐意，这种亲密的关系是我们祷告蒙应允的一个保证、一个确据。既然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就绝对相信我们祷告必定到他面前是绝对有效的。除此之外，我们更相信天父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你们中间说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哪蛇给他当鱼？把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没有父亲会这样的。 那做工的人都知道，老板很少以员工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多数就是在乎公司的业绩或者老板自己个人的利益，很少有老板全心全意的为员工拼命。但父亲不是这样，地上的父亲可能一个是一个完，没有一个是完全，虽然不好，尚且还是会拿好东西给儿女。石头、蛇、蝎子都是对人有害无益，没有益处，所以一个理智慈爱的父亲绝对不会这样对待儿女。地上的父亲如果真的是缺少智慧，不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给儿女，有时缺少爱心知识，对儿女还有保留，暂时不愿意把最好的给他们。那地上父亲可能是这样，但是天上的父不会。不要怀疑天父的慈爱，神不会吝啬不给人，问题是出于我们人这方面的问题。神爱我们绝对不会伤害我们，绝不会把不好的东西给我们。虽然有时看起来好像以艰难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神许可有时我们遭遇一些苦难问题，我们呼求没有立刻回应，得不到，有时就以为说神不愿意帮助我们，但不一定是这样的。我看过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描述一个老人家在一座公寓楼下椅子那边坐着，他坐在那边，那不小心他手上的一个东西落在地上，滚到另外一边去，大概到那个地方。这个老人家比较胖，走路不方便，所以东西掉在那边，刚好旁边有一个青年人在吃着那个冰淇淋 ice cream， 所以他就对那个青年人说：“请你帮我拿过来好吗？”年轻人吃着冰淇淋也看一下说：“好的，好的。”点头好的。不过他没有立刻行动啊，这个青年人继续吃他的冰淇淋，看着他好的好的，不过回头来继续吃他冰淇淋，站在那边没有行动。等了一下，这个老人家有点失望，再看了这个青年人一眼，继续吃他冰淇淋。老人家好像就哎呀，只是说不做，他就自己慢慢起身了，慢慢起身，他比较胖，也比较走路不方便啊，满山的走到那边蹲下来。要吃他的东西，他蹲下来要吃他东西的时候，他突然间背后很大的响声，原来后面他刚才坐的椅子那边楼上有一个东西很大的物件就落下来，刚好落在他刚才的椅子上。他看了，那个青年也看，大家吓了一跳。这时候就这么巧，这个老人家就对这个青年人说：“谢谢你什么都没有做。”谢谢你什么都没有做。青年人就说：“啊，我们要看。”年轻人也淡淡的说：“哎呀，还好我没有帮你拾起拿过去给你，不然的话可能我们两个都一起遭殃。”那上帝要帮助你的时候，可能发出一些信息，甚至你感到厌烦，甚至觉得莫名其妙的。不过也可能是一个帮人一把，逃避的一些问题。因此我们为所有事情都要存心感恩，千万不要怀疑上帝没有听你祷告，或者暂时还没有应允你。这段圣经讲得很清楚，没有父亲把不好的东西给孩子，都是给最好的，所以我们都可以放心，神有最好的安排，一定会救我们脱离凶恶，出发点总是为我们最好的。神把他最好的爱子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所以耶稣这里说，天父也必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引领加添我们力量，无论我们为什么事祷告，想到那个需要祷告的时候，求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念，借着圣灵里祷告，得做属天的福气。我们与神关系正确，顺服圣灵的引导，果效祷告的果效就显明出来，不在于我们怎么样，而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顺从圣灵引导，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神是乐意垂听祷告。我们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可以放心来到他面前。就像我们所熟悉的一首诗歌：“不住祈祷，应主施行；不住祈祷，主全要听；真神应许，绝不失信；不住祈祷，主必应允。”这是我们熟悉的短歌，提醒我们天天为神的国，为人的需要恳切 谦卑的祈求，随着圣灵的引导，凭信心来到我们天父面前，相信他会垂听，赐给我们最好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反省我们自己祷告的生活，是不是更好主喜悦，为着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也为着我们自己需要实际生活的需要、属灵上的需要，为自己为别人而存着一个迫切谦卑的态度，很在乎的来到上帝面前来仰望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常常说关系好什么都好谈，关系不好什么都免谈。你人的关系好不好，如果关系不好什么都不用说，你还想要跟他求什么问什么。那今天你与神的关系怎么样，有关系或者没关系，是与神敌对，还是接受耶稣最近的做赦免，与神很好，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可以毫无顾忌的、没有拦阻的来到上帝面前向这位天父祷告。所以祷告不再是枯燥乏味刻板，不是成为一个形式化，而是很亲密、很亲切的、喜乐的，就像孩子很单纯的、坦坦白白的、一无是的告诉父亲。那我们是不是像天父的孩子一样，把我们的需要来到他面前向他祷告？面对困难、疲倦、灰心的时候，你我都有，但是我们可以来到天父面前倾心吐意，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就像我们等一下要唱的诗歌，祷告宝贵良辰，是劳倦者的良药，来到天父面前那是何等美好的时刻。我们面对困难，人生的道路上有时遇到困难危险，谁带领我们勇往向前，不是靠自己，依靠这位天父，他必保护看顾。坚定的信心来到阿爸父面前祈求，让他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宝贵的应许、宝贵的恩典，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乐意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依靠你。主，感谢你，就求你真是常常提醒我们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恩典何等的大，让我们晓得和你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宝贵，让我们珍惜，也让我们保守着美好的关系，听从你的话语，做你所喜悦的事情，就像孩子这样单纯的来听从父亲的引导。愿主自己继续帮助你的儿女们，接着我们再一次听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能够常存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到你面前向你呼求，来仰望依靠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